据共和党参议员塔伯维尔星期二宣布，他将撤销长达数月之久的对几百名美国军人晋升的国字，令三星级以下军衔的晋升审议能够恢复进行。下面请听报道。对于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和乔尼·恩斯特最近提出的解除对三星级以及以下军官的所有限制，原先持反对立场的同党参议员塔伯维尔星期二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塔伯维尔说，他已经解除了对所有三星级以及以下军衔晋升的国字，总人数将超过400人，但大约10名四星级将领的提名将会继续国字。这位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对军方提名的国字持续了几个月咁耐，以抗议国防部允许军人报销堕胎相关差旅费的政策。参议院共和党人原本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举行投票，临时改变参议院的规则以推进军人晋升。这个比塔伯维尔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他改变策略。另外，塔伯维尔亦面临着共和党内部的对他的争议。沙利文、恩斯特和其他多名有军方背景的共和党议员最近几个星期两次到参议院试图通过单个晋升，实际上是将这一争议公之于众。而各自事件亦促使参议院领导人在最近几个月对一些高级军事职位采取了单独行动。除了提名查尔斯·布朗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外，参议院还对海军陆战队司令、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副司令进行了一次性投票。根据商务部人口调查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份美国工厂订单下降了 3.6%， 是最近三年半以来的最大跌幅，显示制造业下滑的迹象已经出现，亦加剧人对经济将要衰退的担忧。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商务部人口调查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美国工厂订单下降了 3.6%， 这个是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当时的疫情封锁令经济陷入混乱和衰退。商务部报告显示，耐用制成品新订单继9月增长 4% 之后下降 5.4%。 这一令人失望的工厂数据和其他数据表明，美国制造业已经陷入疲软，经济正在走向放缓。虽然美国经济还没有出现衰退的预测，但最近的经济数据除了制造业衰退之外，都出现了很快放缓的迹象。经济学家戴维·罗森伯格在 X 平台发文说，美联储对本季经济成长的即时预测从11月22号的 2.1% 降至11月30号的 1.8%， 再到12月4号降至 1.2%。 这个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即时预测对第四季度实际 GDP 增长的最新估计。他形容，如果用两个字或更少的话来讲，这个叫做失速速度，亦就是飞机刚刚进入失速的状态。另一方面，根据劳工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的职位空缺总数为873万个，减少了61万7千个，降幅为 6.6%。这一数字远低于道琼斯公司估计的940万个，亦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由于10月份的职位空缺减少，美国的职位空缺和可用工人数量之比已经降至 1.3:1， 即是每个求职者大约有 1.3 份的工作可供选择。而就在几个月之前，这一比例还在2:1左右，不过这一数字对美联储来讲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美联储的积极加息政策已经发挥作用，令持续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在以色列宣布接近完成加沙北部的战斗任务之际，星期二以色列军持续大规模向南部推进，以消除在南部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同时，以色列军方星期二宣布在加沙的地面战斗正进入第三阶段，亦就是包围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以色列战争进入第60日，以色列军方当日宣布在加沙的地面战斗正进入第三阶段，以色列军正在包围哈马斯在加沙南部的心脏地带汗尤尼斯。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克尔齐·哈勒维话：战斗开始60日之后，我们的部队已经包围了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地区，同时我们正努力深化加沙北部的成果。他说，任何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在休战之后不知道怎样恢复战斗的人都错了，哈马斯正对此有强烈的感受。哈勒维在记者会上说，过去的几日，以色列军消灭了很多哈马斯的操作人员，包括高级指挥官。我们正在这里以专业的精神开展行动，提前将巴勒斯坦人从战斗地区清除，并从空中、陆地和海上打击地面上和地面下的哈马斯分子。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汗尤尼斯，目的是迫使哈马斯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来应对以色列军的攻击。对于国际间部分声音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破坏，哈勒维解释说，我们的部队几乎在每栋房屋中都发现了武器和恐怖分子。我们了解到恐怖分子的部分行动方式是将武器留在平民屋企里面，这些武装人员会身着平民的衣服来到这些住户的屋企，然后拿走武器从那里作战。而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以色列军现在已经深入北部的贾巴利亚，突击了哈马斯在该地区的安全总部，摧毁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并发现了武器、各种装备和情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2月5号警告说，美国的监控能力正在削弱。他敦促恢复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款，以来搜集电子数据。下面请听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2月5号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敦促委员会恢复该局在外国情报监视法年底到期之前，根据第702条款的要求搜集电子数据。第702条款允许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机构不用首先获得许可就可以搜集非美国人的电子数据，但其使用引发争议，因为议员他们曾经多次搜集美国公民的信息。克里斯·托弗雷向议员他们保证说，已经进行改革保护美国公民。他还警告，未能恢复这个权力或以额外限制恢复这个权力，将让美国面临危险。其他美国官员在过去一年里面向议员他们介绍了监督权力的功效。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5月在国会说，通过702条款搜集到的信息非常重要，产生了美国总统每日情报汇报中将近 60% 的信息。中情局副局长7月份在华盛顿外面的一次会议中说，702条款一直有效帮助确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跟踪经常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生产需要的前体化学品。但有些议员十分谨慎，要求实施额外改革，防止联邦调查局在没有法庭授权的情况下搜集美国公民的信息。克里斯·托弗雷对委员会说，使用702条款来迂回搜集美国人的信息是明确禁止的。他还说，通过法庭获得许可所花的时间会威胁到生命安全。 不过不是所有的议员都认为危险会这么严重，美国民权联盟等权利组织亦反对没有重大改革就恢复702条款。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克·沃纳和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上个星期提出的建议，要求联邦调查局在搜集美国公民的信息中寻找犯罪证据的时候需要得到法庭的命令，搜寻外国情报的时候则不需要法庭的命令。克里斯托弗雷则认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提出的一个两党建议值得考虑。尽管全球各地冲突不断，五国大楼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12月5号说，今年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部署来讲，是过去十年来最具变革性的一年。下面请听报道。五国大楼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星期二话俾防务作家组织听，尽管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红海恐怖袭击等事件，国防部仍然将重点放在中共对美国步步紧迫的挑战。拉特纳表示，美国的印太防御战略在过去一年取得了稳健并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虽然军事部署的进展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战略的其他方面亦有助于美国在该地区的整体地位。拉特纳说，在防务方面，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因为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有意愿并且日益具备能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他说，这个是国防战略发布时候的评估，并且这一评估至到现在仍然有效。拉特纳表示，中国有雄心和意愿，并正在发展能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家安全挑战。他说，美国正在应对这一挑战。五角大楼说，过去一年奥斯丁在印太地区的访问亦在印太实施战略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2022年12月澳洲和美国的会谈引领了2023年1月在澳洲北部启动的重大新军事部署举措。在和日本的会谈中，美国宣布对驻日本的美军态势进行重大调整，其中包括在冲绳设立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这个是海军陆战队最先进的作战编队。拉特纳说，还有其他一些调整，令到美国在日本的部署更加具弹性、机动性、更分散和更具杀伤力。另外，美国还同意加强合作和演习，并讨论了日本的反击能力。今年2月，奥斯丁前往马尼拉，就另外四个增强防务合作协议的地点进行了谈判，扩大了美军和菲律宾伙伴合作的战略机会。今年5月和6月，奥斯丁访问印太地区，会见了很多盟友和合作伙伴，和这些合作伙伴讨论了美国对该地区的想法。拉特纳说，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澳洲、日本、南韩、菲律宾和一些欧洲国家都认同美国的战略。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